号灯的设置地点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交通灯的设置考虑的因素大概有四个，第一当然就是交通流量，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安全。如果交通流量比较大，两个路交叉，那一定有这个交通冲突，比如说南北的直行和东西的直行，它一定不能同时发生，不然的话两个车就相撞了。如果说这两个方向的流量都非常大，那我们就需要设置交通信号灯。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有一些个安全隐患，有一些个路口的地理的位置或者地理的设置是有一些个视线遮挡的部分，有些方向你比如说有坡度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拐弯，你看不见前方，前方也有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你就要设置一个交通灯或者是一个提醒标志来提醒前面有交通隐患，消除这个交通冲突。第三个方面呢，需要考虑就是行人和自行车，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话，行人和自行车的这个流量啊没有在国内这么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话，那在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一定要保证行人和自行车能够安全通过。这三个方向是基于在城市内的交叉口这个设置信号灯的主要考虑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会看到信号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高架路或者是快速路，就是 highway freeway 那个入口的地方，有的地方也会放一个交通信号灯。那个信号灯呢，它就两种颜色，红灯和绿灯，而且它那个变换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比如绿灯只放个两三秒能允许两个车通过，然后它马上又变红灯了。这个地方放置交通灯的目的主要是来做这个流量控制，如果说这个在入口匝道处不放这种信号灯的话，那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就会有非常多的车涌上高架路，那就会造成高架路上的或者是快速路上的拥堵，如果在快速路上全线拥堵就会蔓延到下游，反而会影响通行的效率和速度。所以说在入口的地方放一个信号灯呢，进行流量控制，我控制了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上到路上去，能够保证在高速路上的车流能够比较顺畅的流下去，比如说在一个小时内可以通过的人数反而是最高的，有这么
反而有效率了哈。
对，反而是更有效率的。就好像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类比，就是我们做一个沙漏的实验，做沙漏实验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滴水的实验，你把那个沙漏都是满沙的时候，你给它倒过来，整个沙流下来的时间其实是比放一个非常小的流速整个流下来的时间反而是要长一些的，就是把
要慢一些哈。
对对，反而是要慢一些的。
它保持一种匀速的在运动。
对对，匀速，这个速度是比较慢，但是匀速它反而这个在一定的时间内流下来的量是最大的。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安全隐患，还有一个是行人和自行车。前几天和一个人交流起来，他就提到在他们家的附近呢，有一天早上孩子去搭公交车，孩子上中学，在出门的十字路口差点被一辆汽车撞到。他说那个地方就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照相机，我们说的那个监控 camera。 那么他在想，如果他要提出申请给家门口装一个交通灯或者是装一个照相机，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样来进行申请？
是可行的，因为每一个交叉口在每个州它管理的部门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昆士兰，就每一个交叉口也不一样，有的交叉口是由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Minerals 就是交通和主要道路部门来管，也有一些呢是用 City Council 来管，并不是说每个交叉口都是由一个部门管，它有一些混合，所以你得确定你这个交叉口是由谁管的。由谁管呢？其实也就是这么几个部门，像在维州的话就是 VCROSS 管，每个城市或者是每个地区它有所属的管的部门，部门是比较少的，你可以就去到他们的部门，他们都有一些个交通信号报告热线，你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所处在的交叉口或者是我认为有安全隐患的地方的具体位置是什么，报告准确位置，然后他们会查说我们这个交叉口是不是由我们在管的，如果是的话他就会继续告诉你这个流程是什么，如果不是他应该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交叉口应该是跟哪边去报告，也会问你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那个口已经有信号灯的，因为我们发现有的时候信号灯啊也会坏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报告了这个问题，这个有24小时值班的人员马上去对它进行处理。但是如果说像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安全隐患的问题，他们一定也会派技术人员过来检查，但是应该没有那么的紧急， 他一定会处理，但是不会说就马上过来处理。
嗯，
然后过来处理，他们需要看的还是经过一个标准的流程，看看这里按您说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交通隐患，他们会决定说这里是不是需要设置信号灯或者设置其他的，比如说有儿童
设备，
对，或者有儿童需要过街呀、这种提前的这种提醒的一个标志，提醒这个其他的车辆要慢行。
在澳大利亚开车很多 roundabout， 我们叫环形岛，roundabout 能不能够完全取代交通灯呢？
不能够完全取代交通灯的。这个环岛的设置跟交通灯，他们两个有点像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就是在设置环岛和交通灯的时候需要考虑主要就是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环岛的话，它的设置也是大概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吧。第一就是土地，就是土地资源到底那个空间够不够。
嗯，
我们知道环岛你中间有个圈嘛，
对对，
它这个整个占地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嗯，分摊面积大。
对，分摊面积很大。但是交通灯的话，你就可以把整个路口设得比较紧凑一点。第二个就是这个成本，按您说的刚刚这个成本问题。但是其实并不是说环岛的成本就低，环岛因为有建设成本，中间的那个岛，有些城市还喜欢，比如说中国的城市还喜欢建一些个这个雕塑啊，
嗯嗯嗯，
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交通灯如果你只看灯的话，它的安装成本其实并没有很高，是比较低的。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组灯啊，因为它不止一组嘛，它各个方向都有灯组，
嗯，
一组灯的大概不到1000块钱
啊，
就几百块钱的样子。
嗯，
但是它的维护成本比较高，因为你还要设置信号灯的绿灯时长啊、红灯时长啊等等这些方面，而且有些地方交通流量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你要时刻的调整，
嗯，
以及交通灯也可能会坏掉，或者是有一些个检测的线圈会坏掉等等，这些个维护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综合成本很难讲到底是哪一种更高，可能是交通灯会更高一些，综合成本的话。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流量的问题。我们看设置环岛的地方一定不是很大的交叉路口或者是流量很大的地方，因为流量大的地方环岛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我们看到在环岛一般就是双向两车道的小路的这种交叉口才会是环岛。
嗯，
如果说一旦有个两条路，我们经常说的二环两环的环岛的时候，这个交通效率可能还可以，一旦出现三环岛，你就看那个效率已经不太好了。你如果进到内环，你如果要出去的话，你要跨两条车道，不仅有安全隐患，而且你要找准这个时机，要有足够的 gap 嘛，要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可以让你出去。如果这三条环的流量都非常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你必须要在那等待，一旦等待就导致内环堵死，就很快就会有堵死的情况。如果说是在流量比较高的时候，那一定要设置交通灯。交通灯是在流量高，效率会比较高。如果是在流量很低的情况下，环岛的通行效率反而比较高。第四个就是行人和自行车安全的问题。环岛来说，行人和自行车的安全保障的不是那么好，而对于信号灯的话，因为你有特定的对于行人通行的这个绿灯时间，它那个时候通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环岛的时候虽然说有规定说需要对自行车和行人让行，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进到环岛里面，也说不定有视线遮挡啊之类的，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对行人的安全保障的没有那么好。